其过大小有数百事，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
这些过恶大大小小有几百种，
想要求长生的人必须先要避免。
所谓数百事，是从非义而动到死亦及之都是。前面说的简夺，是在叫人知所警惕，
现在说要长生，是在叫人知所仰慕。
先须避者，并非说其他的人就可不避，
而是说想求长生的人更应该谨慎戒除，虽然只是一点点的凡尘障碍，也不可以有。
学道之人要以积德为本，在儒家要做到
四端百行，
在佛家要做到
六度万行，
在道家要做满
三千功八百恨，
这些都是积善避恶的说法。然而想要积善改过，则须先体悟至高的妙道。
若想体悟至高的妙道，则不如先深明本心，
因为心是道的本体，
道是心的作用。
人们若是能观察心性，则原明的本体自然现前，
无为的作用自然成就，
不需要假借任何的功夫，及时就能够超越苦海，
到达涅槃彼岸。
这若不是修到心境很明朗，神珠很宽广透彻的人，怎么能使世间的尘相顿时离去，纤毫不被染浊，让心的本源自由自在而达于无声的境界呢？
所以已经彻明心性体悟至道的人，是不会因为己身的作为而牵累其本性，不会因为外面的境界而扰乱其真心，
在随机应物当中自然就能含藏着无声的宗旨，
这就是所谓的无上至真妙道啊。
故事：
有一位名叫杨正建的女仙人，登上仙籍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但是上帝却责怪说，
正建在年少时，当父母串钱要缴税，他不应该从中挑选二文元好的钱藏匿，这叫隐藏官物，所以更应贬留在人间一年。
子虚元君与毛君同在清虚宫审核天下真仙的得失，顿时剔除了47人，后来重新上榜的只有2人。
这是因为他们心存淫欲来修持上真的事，不能说没有过失。
藏匿钱的过失还算小，而诸仙人所行的功过又可以相互抵消，尚且被上帝谴责，
何况是任意的去做而不避开呢？
如今求长生的人只仗势着修炼藏经服气的功夫，做些炼药烧丹的事情，就以为
可以修炼成真仙呢。
不知这些都是外道的做法，无法修成正道。唯有修好自己的真性，一切妄念才升起，就能立刻的察觉到，
一经觉察立即灭除，务实本性在12时辰中保持如明珠一般的清净，
心要安详而空寂，真道自然能安住。
可以延年益寿，则是理所当然。
说明：
子虚元君，
又称南岳夫人、魏夫人，
亦称南真，
为近代的女道士，姓魏，名华存，字贤安，山东任城人，博览百家之书，
尤其精通儒学五经。
自幼即好道，喜欢读老庄，死后受封为子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夫人。
宋朝元佑年间竟封为高元陈照子虚元道元君。
毛君，
为汉朝时 在江苏省沟荣县东南的沟渠山修道成仙的毛氏兄弟。
兄为毛莹，弟为毛忠固，沟渠山又称为毛山。
故事：
明朝的袁了凡先生在《改过篇》说，
在春秋时代，当时各国的高级官吏常常能从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上观察，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可能遭遇到的吉凶祸福，并且没有不灵验的。
这可以在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这几部书上看得到的。
大凡吉祥跟凶险的征兆，都是从心里发出根苗而反映出来的。
虽然根苗是由心里发出来的，但是一定会表现在一个人的全身四肢和他的举动上。
譬如一个人如果很厚道，那他的全身四肢都会显得很稳重。
一个人如果很刻薄，那么他的全身四肢也都会显得很轻佻。
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偏重在厚道方面的，一定能常常得到福报。
如果是偏重在刻薄方面的，就一定会常遇到一些灾祸。
一般人都没有见识，眼光就像是被一层膜给遮住了一样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会说
祸福没有一定，而且是无法预测的。
但是一个人如果对任何事都能够做到诚实，毫无半点虚假，那这个人的心就可以说已经与天心相合了。因此只要能用诚心待人处事，福自然就会降临。
所以说，观察一个人，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善的，就可以预知他的福报就要来了呀。
相反的，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不善的，也就可以预知他的祸就要降临了。
所以人若是想要获得福报，远离灾祸，在没有讲到做善事前，就先要把自己已经有的过失彻底改掉啊。
而改过的方法，第一要发羞耻心。想想古时候的圣贤，跟我一样都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为什么他们的道德名誉可以流芳百世，人人都以他们作为师表榜样，而为什么我这一生就搞得身败名裂呢？
这都是因为自己过分贪图享乐，受到种种坏环境的污染，偷偷做出了种种不应该做的事，自己还以为别人不知道，目无国法，又毫无惭愧之心，就这样天天的沉沦下去，就快要跟禽兽一样了，自己却还不知道啊。
世界上令人可羞可耻的事情，没有比这更大了。孟子曾说，
一个人最重大最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要明白这个耻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晓得这个耻字的人，就会把自己的过失尽量改掉，就可以成为圣贤。若不晓得这个耻字，就会放肆乱来，失掉人格，结果便和禽兽相同了。
这些话都是改过的真正秘诀。改过的第二个方法，就是要发戒慎恐惧的心。要知道天地鬼神都在我们的头上啊。
鬼神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什么都能看得到，所以鬼神是不容易被欺骗的。
我虽然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犯了错，但是天地鬼神实际上就像镜子那样的照着我，把我的过失罪恶照得清清楚楚。过失重的，就会有种种的灾祸降到我的身上来，就算过失轻的，也会减损我现在的福报，我怎么能够不怕呢？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而已，就是在自己家里没人的地方也要时时的检点。
因为神明的监察无所不在，非常的厉害，也非常的清楚。
我虽然以为已经把过失隐藏得十分严密，掩饰得十分巧妙了，但是在神明看来，我的肺肝早就被看透了，马脚也全都露出来了。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。
如果是被别人看破揭穿了，那你这个人也就一文不值了呀。
所以又怎么能够不时常存着一颗戒慎恐惧的心呢？还不止像前面所说的这些呢，一个人只要一口气还在，就算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过，一样是可以忏悔改过的。
例如古时候有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坏事，本来是要受苦的，但他临死之前忽然悔悟了，他发了一个很大的善念，就立刻得到了善终。
这就是说，人若是能在紧要的关头转一个非常痛切而又勇猛的善念，便可以把百年所积的罪恶洗得干干净净。
譬如千年黑暗的山谷，只要有一盏明灯照了进去，光明所到之处就可以把千年来的黑暗完全除去了。
所以过失不管是长久或者是新犯的，只要能够改过就是了不起。
虽然有了过失，只要能改过就好，但是绝对不可以认为反正犯错是可以改的，就常常犯错也不要紧，这是万万不可以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是有心犯过，罪也就更加的重了。
并且在这个不清净的世间，本来就是幻灭无常的，我们这个血肉之身是非常脆弱容易死的，只要一口气喘不过来，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是你想要改也没有办法改了。
而且人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，只有自己造的这个孽是一定会跟去的。
因此明的报应在阳间，你要承担千百年的恶名。虽然你有孝顺的儿子或慈爱的子孙，也不能代替你洗刷恶名。
暗的报应在阴间还要经过千百劫的时间，沉沦在地狱里受无量无边的大苦啊。
纵然让你碰到了圣人贤人或者是佛菩萨，也是无法救助你接引你。这样想想，你怎么能不怕呢？第三，一定要发起一直向前的勇猛心。
一个人之所以有了过失还不肯改，那是因为得过且过，不能振作奋发，堕落畏缩的缘故。
要知道，如果是真心要改过，一定要下定决心，振作精神，当下就改，绝对不能拖延疑惑，
也不可以今天等明天，明天等后天，一直拖下去。
小的过失就像一根尖刺戳在肉里，要赶紧把它挑掉拔掉。
大的罪过就像被毒蛇咬到手指头一样的厉害，要赶紧的急救放血，或是宁可切掉手指头保住性命，不可以有丝毫犹疑延迟的念头。
否则蛇毒会随着血液在身中散开，人就会中毒而死。就像《易经》中的易卦所讲的，风起雷动，使得雨水丰沛了大地，万物都生长起来，利益是这么的大。
这是比喻人若能够改过迁善，其利益是最大的。
改过你要发三种的心，第一要发那羞耻的心，第二要发那敬畏的心，第三要发那勇猛的心。具备三种改过的心，有过就能立即改。
改过你要发三种心啊，
发些什么心啊，发些什么心啊，
第一要发那羞耻的心，
羞耻的心啊，羞耻的心啊，
第二要发那敬畏的心，
敬畏的心。
过的心有我就能铭记开，举杯三盏改过的心有我铭记开。
一个人改过，如果能具备以上所说的羞耻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这三种心，那么就能有了过错立刻改掉。
就像春天里的薄冰碰到太阳光一样，还怕不立刻融化吗？
但是要改过也有三种方法，一种是从事实上改，一种是从道理上改，一种是从心念上改。
如果用这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改过，那么所得到的效验自然也就不会一样。
现在先从事实上改的这一句来加以说明。譬如前天杀死了有生命的东西，今天起禁止自己不再杀生了。
前天发火骂了人，今天起禁止自己不再发火了。
这种就是从事情的本身来改错，禁止不再犯的一种方法。
但是勉强压住不再犯，比懂得道理之后自然而然的改要难上千百倍啊！
并且这样一来，犯过的病根并没有除去，仍然存在自己的心里。虽然意识能勉强把它压住，但终究还是会露出来的。
就像东边把它灭了去，西边还是会冒出来一样。这究竟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拔除干净的改过方法。
现在我再把从道理上改过的方法加以说明。一个肯努力改过的人，在他还没有禁止自己做这件事之前，先要去明白这件事之所以不能做的道理。譬如一个人所犯的过失是杀生，那么他应该先想到，
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爱惜自己的生命，而且怕死啊。
杀他的生命来养我的身体，自问心能够安吗？而且有些动物虽然已经被杀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死去，
像鱼和毛蟹之类，在半死半活的时候就被放进锅子里烧煮，那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一直会痛彻到骨髓里的呀。
你看看这罪不罪过呢？而供养自己，难道非要用各种贵重的味道好的东西摆满了一桌吗？要知道，不论怎么样的讲究，东西已经吃进肚子里变成了渣子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而人吃蔬菜、素食、素汤等等，一样也能够吃得饱，维持养活自己的生命，又何必一定要去伤害生命，造杀生的罪业来减损自己的福报呢？